黑人的命也是命。
北京反美宣传爆棚，美国乱象能掩饰中共弊端吗？国安法引爆美中摊牌，香港未来何去何从？欢迎收看6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中国等几个国家因美国目前出现的暴力示威和警民冲突呢，而把美国说成一片漆黑。但美国不像独裁国家那样可以任意逮捕甚至是非暴力的反政府示威者。自美国深陷疫情以来，中国官媒屡屡抹黑美国，现在更是变本加厉。我不能呼吸，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充斥大小中共官媒。美国问题的确不容忽视，但是诚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说，媒体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监督美国政府，这样合适吗？美国疫情呢，死人确诊病例人数最多，那就能掩饰中国体制的弊端？美国逮捕了上千名这个暴恐示威者，就能够减轻北京镇压六四民主运动的罪责？我们今天就邀请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好，胡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看到美国呢终于忍无可忍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啊点了中国、俄罗斯、津巴布韦和伊朗四个国家的名字，表明呢集权国家把中国说成是漆
啊美国
美国说成是漆黑一团，占不到什么便宜。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自三月美国爆发疫情以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美国的问题就一直占据中国各类媒体的这个中心。那么上个星期美国抗议活动爆发以后呢，这个中国官媒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就是说中国官媒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中共官媒底下的美国一部分是选择性的实情，因为美国是个完全多元化的国家，各种声音、各种信息那都 无所不有，尤其现在又有了自媒体，那这个消息、那个各种信息就更多了。因此呢，你总可以用其中的一部分，而不用其中的另外一些部分，给这样子呢，它就能够达到像中国的这个受众。给一个歪曲的、一个扭曲的、一个片面的美国的印象，这是其一。第二种呢，那就是明目张胆的扭曲、歪曲、篡改了啊，改头换面呢，别人这么说的给改成那么说的了，甚至人家用原文用英文说的啊，他给翻译的时候就故意，我不信美国、中国那么多人就连英文都翻译不好，他故意给你翻译错啊。导致给那个听众读者就是一种这个误导，一种错觉。那么而在这中间，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中国当然这不是官媒了，主要是在一些自媒体上、一些这个互联网上，仍然还有一些人在努力的向国人传达一个真实的美国。但只不过呢，比起这个占这个垄断优势的这个中国官媒来说，他们的影响力当然就相对的比较有限，就是目前这是就基本这么个情况。
嗯，那么眼下呢，正在继续并且还在扩大的这个美国许多城市的抗议示威，有时呢是暴力恐怖行动，确实我们看到呢让中国官媒兴奋不已。正如《环球时报》这个总编胡锡进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抗议和骚乱呢，从明尼苏达州蔓延向美国全国，中国互联网上一片欢呼，一片欢呼。嗯，请教胡先生，请您分析一下胡锡进等中共官员以及呢这个支持者们的他们的心态，他们为什么这样兴奋？
就我想起在1968年4月，那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那么这里尤其强调，他其中尤其强调马丁路德金是主张非暴力的，可是仍然为暴力所杀害。然后这个声明整个就是公开的号召美国的黑人和团结这个其他的美国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推翻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那么和这个毛泽东当年的声明相比， 我们就发现现在中国的像胡锡进这些中共官员和这些一些五毛，他们的反应就未免很不伦不类。第一，他们并不敢像当年毛泽东那个样子，毛泽东的声明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至少他是他有他的逻辑。而现在你看中国方的反应，他们并不敢去号召啊美国的黑人起来就推翻这个美国的这个资产阶级制度，他们造反有理，他没有明目这个公开这么讲。但他们同时呢，他们也不能说美国政府就该去压制像我们六四一样，他也不敢说这个话啊。也就是说呢，这里反映他们美这个就是这个你提这个问题了，胡锡进中共官员和那五毛的心态，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自己没有原则，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是按照哪一条原则，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的话，他们都没法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换句话说，你只要基于其中的任何一条原则，不管这个原则对错啊，那么他都得不出他们所要达到这个目的和结论。这是我们看到这次反应和以前大不相同的一点，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你像胡锡进那个《环球时报》评论社评的文章，他表明他主要就想说这么一个意思嘛，他无非就是说，他说你看你们现在这个不是搞成这个样子了吗？你们那时候说我们这个在香港怎么这个评报怎么样不对，你们现在不是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吗？他基本上就出于这么一种这个冷嘲热讽，一种讥讽，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一点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就是反映出他对这个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遇到一些问题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但是同时也显现出目前的中共当局以及那些符合他们那个主张和观点的那些五毛，他们自己完全没有原则的这么一种心态。
那么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们啊，可能最兴奋的一点呢，就是美国现在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和警察来镇压啊，他们会这样问：你看看现在这些美国政客和你们西方媒体，终于被狠狠的打脸了吧？让你们支持香港抗争，让你们同情六四暴徒，你们的双重标准终于撞到南墙了。这就是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不只是胡锡进啊，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们他们的逻辑。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常客了，我记得您和我还有张立凡先生在我们周一的节目上呢多次谈到香港抗争和六四镇压的这样问题。那您现在有被打脸的感觉吗？美国的镇压能让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在六四问题上松一口气吗？
我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从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我们就明确表示支持反送中运动，那同时也就支持港人用和平的方式从事抗争，而对这个勇武派的那种抗争呢，从来就是表示这个不赞成的，就是主张要，你看去年九月一次时事大家谈我就讲到的嘛，这个见好就收不是抗争，而是要坚持和平的抗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头，在一个可以有和平反对的权利的时候，就应该坚持和平抗争。另外在十月份那次时事大家谈里我也谈到，我就说有些港人呢把不割席理解得太片面了，以至于连正常的批评都没有了，连劝阻都没有了，这么客观上呢就成了对勇武行动的这个支持，合理非成了给勇武行动背书，所以我还是强调要应该停止勇武斗争，加强和平抗争。那么在美国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朝野美国的这个政府包括的国会对香港港人的反送中运动也是大力支持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的官员和议员对他们那些对其中一些人采取的这个非和平的抗争方式表示过支持啊，这点是非常明确的。你像特朗普还讲过嘛，还把就是七月一号他们一些勇武派冲击立法会这个事儿还称之为这个骚乱，这个大家恐怕都记忆犹新。另外我们这那个国务卿蓬佩奥啊也讲过这种话啊，他也说香港的政治动乱，对美国对香港政治动乱啊很关心。他说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都不可被接受啊，包括还有这个美国驻港澳的总领事谭伟康也讲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于昨天在就是立法会七月一号那次立法会出现的暴力和破坏感到失望。 那克鲁兹到了去年的11月份了吧，那都是他亲自到了香港，到了旺角啊，对港人的抗争表示支持，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勇武派继续街头暴力，不会促进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通过，反而会阻碍这个法案通过等等。另外，美国国会在去年后来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同时呢，还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的法案的修正案，其中有一条就专门写到，这个当然这个谴责中共当局这个违背他们的承诺等等，支持港人自由集会和抗议的权利。而在草案中，在新的通过那个案法案中，在支持抗议的权利这两个字这几个字的前面，特地加上了就和平两个字，就表示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的所有政府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和议员啊，他们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都这个就失去他们原来这种立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这个打脸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啊。那么这个问题在于呢，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情况和今天美国发生情况完全有着很性质上的差别，因为香港它没有真正的民主，而在美国呢，它是确确实实它有真正的自由，有真正的民主，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你包括黑人，你想占人口只有13%的这么一个黑人啊，就能够选出一个在美国没有任何权势背景的一个奥巴马当选总统。那么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在美国在这个所谓这个在种族的平等方面这方面有多么这个有效的这个进展。所以你这个情况，而且也充分证明在美国的民主有多么的充分。所以你跟这个情况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另外呢，你跟六四那就更不用说了，六四始终是一个和平的抗争。吴仁华做过很细致的研究，他就提到，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情况，第一个在整个六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所谓这个军人，那他都受到伤害的时间都是发生在六三之夜开枪之后。也就是说，如果说在六四整个八九民运六四事件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戒严军人受到了伤害，那都是所谓就是先震后爆，就是先镇压才引起有一些人对一些军人的采取这些暴力的行动啊，而从来没有一个例子证明是在这个你中共当局在开枪镇压之前啊，这个和平示威的群众采取了暴力的行为。再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呢，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一些民众的抗争，这些抗争中间也有的会出现一些所谓暴力的行为。那么政府呢也可能会这个出于这种理由那种理由去加以压制啊，但是这里关键区别就在于你压制的是那种暴力行为还是压制的表达自由和平的表达自由的权利。那么这一点从结局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多次民众的抗争，而其中也有不少次民众这一方面有些有暴力行为，也要政府出来压制。但是我们看到的很清楚，在那些事件之后，那么美国依然有着相当充分、相当完整的表达自由，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六四之后，那么在中国一切异议声音都遭到无情的压制，很多根本没有参加过所谓你这个暴乱行动的这些人也遭到这个镇压。你说就拿你当时按照所谓戒严令来说嘛，戒严令写的清清楚楚的呀，是北京局部地区，可是呢到头来六四之后我们知道是全国性的大镇压。也就是说根本你这个戒严令根本就是个幌子，你镇压的不是在这个民众抗议活动中出现的那一部分所谓暴力这个暴力事件啊，而是你镇压的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这种自由、人民自由权利的本身。这一点区别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谈到这个香港六四和美国的镇压等这些问题的联系，我们再来看看疫情问题。美国现在仍在疫情中挣扎，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双双第一，这也是中共官媒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记得武汉封城时候呢，中共曾惶惶不可终日， 跟现在这个洋洋自得的这个嘴脸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来请教胡先生，难道美国严重的疫情就能掩饰啊，就能掩饰当时中共处理疫情问题时的那个体制弊端吗？中共难道就不再需要反思了吗？
当然不是，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就是因为中共当局一开始他蓄意的压制真相，封锁消息，迟迟的不就故意不启动他们应该启动的应急机制，所以致使这个疫情就是错过了防止疫情把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的这么一个黄金时间，才导致了这个使这个疫情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乃至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这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当局是难辞其咎，而习近平本人他当然毫无疑问是第一责任人，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中共他在一直在蓄意的散布不实的信息和虚假的数据，因此就严重的误导了世界各国的政府和民众，才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所以而这两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也是被这个也是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的。
但是我要做一个声明，就是说呢，美国的媒体包括我们美国之音从来就没有否认美国在疫情还有这个种族关系问题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看看我们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就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也不是说呢中国不可以批评美国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觉得中共现在官媒有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中共官员有大大小小的华春莹们，他们那种铺天盖地的这个洋洋自得冷嘲热讽，这是不正常的。最后呢，我用中国网民啊，他的一个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位中国网民是这样说，他说中共官媒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来监督美国政府，这样做合适吗？好的，我们谢谢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这个采访，谢谢您胡先生。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中国人大通过了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似乎不再顾及香港抗议、美国制裁和经济影响，冲破了所谓的底线思维，再一次把香港推到了美中冲突的风口浪尖。那美中两国又会采取哪些制裁和反制裁措施？香港一旦失去特殊的关税地位，还能不能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新国安法是不是香港未来的符咒？今天我们要请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行先生来分析和点评。陶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中国人大在5月28号通过了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那香港未来的民主活动是不是会受到更多的镇压？香港社会是会进一步的稳定，还是更加的动乱呢？
我看过去一年多，从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开始，其实香港的民主的空间已经很小。比如说他找部香港民主派人士在法庭重判很多意见的人士，其实已经反映中央政府现在插手香港的事务是已经没有顾忌。所以呢，未来的日子可能就香港人的反抗可能更厉害，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很难平静下来，除非中央政府很让步嘛。
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8号就说了，现在香港已经不再拥有高度自治了。意思呢，就是说美国要引用在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中国实行制裁。可是也有很多的企业团体就是呼吁特朗普总统不要急于对中国采取行动。他们说，如果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呢，有可能会损害香港和香港的人民。那你认为应不应该采取制裁措施？
我看就是美国政府要准备一下，就是你可能最初的阶段就是有些官员你要惩罚他们，但是这个是你最后的武器吧。当然美国人在考量的时候，就是因为 中国环球时报今天已经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最大的损失就是美国，也不单是香港的人民那么简单。其实香港人民过去一年的抗争当中应有足够的心理的准备，就是我跟你难吵嘛，就是我跟你一起在一起去洗吧，可能普通话就怎么说，就
玉石俱焚。
对对，就是我们应准备，就是我们不管钱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民主、我们的人权去抗争，所以可能对美国来讲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考量就是可能美国制裁这个关税的地位没有了香港，对美国有多大影响？当然中国就考量这个事，就觉得美国人不会这么做，但是你不可以放弃这个最后的武器吧。
那如果美国实行制裁，香港会损失哪一些条件，哪一些待遇呢？
其实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当年香港人又牺牲一点，就是过去我们的经济上的繁荣，就是依赖这个香港特殊的地位。就它不单是中国一部分，是特别行政区，就是它面向世界的一个地方，但是中国自己要考量，你要靠中国，你要靠香港，以香港始终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嘛，你现在没有这个位置，没有自治了，可能全世界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损失不单是美国，也是中国。
确实，现在美国和中国是相互都有所求的。那根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他在微博上的一个评论说，他说美国现在唯一的牌就是香港特殊关税地位。那美国在香港有1200多家公司，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呢，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来源，在2018年，这个贸易顺差达到310亿美元。那这张牌对谁更加有利呢？
其实对中国跟美国都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投资在中国的企业，据我理解，就是2/3都是投在香港，因为你能够保持香港要法治的制度，背后就是自治吧。人家外国人过来投资，就是相信香港这个制度。如果你放弃香港，你去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实对中国没有好处。当然美国人有损失，美国人就要看贸易的问题，就是要投资中国的问题，他要依赖他的市场，还有他的来源的资源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中美的斗争不单是贸易方面，也是道德界，还有意识形态的界。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会不会考虑到经济利益，而不对中国采取实质性的制裁？
长远来讲，我有这个担心。但是这一年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最大一张牌就是你要跟中国对抗。就是你给美国人民看，给全世界人看，就是你对你不可以因为钱的问题所以你让步，也不可以放弃香港的抗争。
是的，可是在中国来看，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说，他说如果美国采取制裁行动的话，就是干涉内政，中国会给予这个强力的反击。那现在似乎看来，中国的立场就是他也不顾及国际社会的制裁，他也不顾香港的抗议了，甚至他也可以放弃经济利益，好像是无所畏惧。那这样的话，这个香港在这个美中谈判当中作为一个筹码还有多大的分量啊？
我觉得中国很难说这个是香港的问题是中国的那一种，因为你1984年的时候你签订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其实你是向全世界公报，你还放在联合国备案，就是你一个大国，你要遵守这个协议。你怎么对香港人，就是你怎么跟美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民打交道，所以这个是一个承诺的问题，一个是诚信的问题。所以中国你不可以单单说，哎，这个时候是我的内政，我怎么做不关你的事。不是，香港48万人，就是你怎么对我们，其实对你13亿你统治的人最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输掉48万，但是你13亿的人民，你怎么统治呢？这个是中国他是要考量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年我的看法就是，中国拿香港来跟美国人去谈判，特别就是有关经贸方面的谈判，就是用我们来当这个筹码去跟美国人去谈判。包括在过去一年就反送中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那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昨天5月28号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对这个北京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安法深感忧虑，敦促中国要遵守中英之间的联合声明。可是现在，这个香港的自治的权力越来越小，国际社会支持香港这个民主运动还有多大的空间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利用，过去几个月以来全世界关心的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他觉得他没时间再管香港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我基本的看法就是，中国想试试看，当全世界也没时间再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在忙疫情的时候，他试试看透过人大发表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打这张牌，看看全世界什么反应。所以最后我的看法，他先打印，然后就是远先印后远，就是他先表达他的立场。因为我始终相信香港对中国是很重要，对它的发展是很重要，但是它有一个底线给香港人，你不起分的话你们走了，我的人可以来香港取替你们。这个制度就是我要控制的，特别就是政治方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这个取舍，就是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
那也有人说，这个如果在香港9月份实施国安法的话，就是一国两制的终结了，你同意吗？
部分，我同意部分。如果他真的不透过立法会，就是香港的立法机关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他硬来了，就是可能就是对香港很多人，最近这2天。这个星期差不多，我收到10多个朋友问 BNO 的问题，问移民的问题。我们要放钱在美国、在台湾的问题，所以很多香港人都很担心。如果中国最后都是硬来的话，就是他不管香港人的感受的话，可能他要付很大的代价。
感谢陶先生。
谢谢，
谢谢我们的访问。
黑人的命也是命。
北京反美宣传爆棚，美国乱象能掩饰中共弊端吗？国安法引爆美中摊牌，香港未来何去何从？欢迎收看6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中国等几个国家因美国目前出现的暴力示威和警民冲突呢，而把美国说成一片漆黑。但美国不像独裁国家那样可以任意逮捕甚至是非暴力的反政府示威者。自美国深陷疫情以来，中国官媒屡屡抹黑美国，现在更是变本加厉。我不能呼吸，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充斥大小中共官媒。美国问题的确不容忽视，但是诚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说，媒体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监督美国政府，这样合适吗？美国疫情呢，死人确诊病例人数最多，那就能掩饰中国体制的弊端？美国逮捕了上千名这个暴恐示威者，就能够减轻北京镇压六四民主运动的罪责？我们今天就邀请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好，胡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看到美国呢终于忍无可忍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啊，点了中国、俄罗斯、津巴布韦和伊朗四个国家的名字，表明呢集权国家把中国说成是漆
而美国
美国说成是漆黑一团，占不到什么便宜。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自三月美国爆发疫情以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美国的问题就一直占据中国各类媒体的这个中心。那么上个星期美国抗议活动爆发以后呢，这个中国官媒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注意到这个现象呢？就是说，中国官媒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中共官媒底下的美国。一部分是选择性的实情，因为美国是个完全多元化的国家，各种声音、各种信息那都无所不有，尤其现在又有了自媒体，那这个消息、那个各种信息就更多了。因此呢，你总可以用其中的一部分，而不用其中的另外一些部分，给这样子呢，它就能够达到像中国的这个受众。给一个歪曲的、一个扭曲的、一个片面的美国的印象，这是其一。第二种呢，那就是明目张胆的扭曲、歪曲、篡改了啊，改头换面呢，别人这么说的给改成那么说的了，甚至人家用原文用英文说的，他给翻译的时候，就故意，我不信美国、中国那么多人就连英文都翻译不好，他故意给你翻译错啊。导致给那个听众读者就是一种这个误导，一种错觉。那么而在这中间，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中国当然这不是官媒了，主要是在一些这个一些自媒体上，一些这个互联网上，仍然还有一些人在努力的向国人传达一个真实的美国。但只不过呢，比起这个占这个垄断优势的这个中国官媒来说，他们的影响力当然就相对的比较有限，就是目前这是就基本这么个情况。
那么眼下呢，正在继续并且还在扩大的这个美国许多城市的抗议示威，有时呢是暴力恐怖行动，确实我们看到呢，让中国官媒兴奋不已。正如《环球时报》这个总编胡锡进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抗议和骚乱呢。从明尼苏达州蔓延向美国全国，中国互联网上一片欢呼，一片欢呼。请教胡先生，请您分析一下胡锡进等中共官员以及呢这个支持者们的他们的心态，他们为什么这样兴奋？
就我想起在1968年4月，那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那么这里尤其强调，他其中尤其强调马丁路德金是主张非暴力的，可是仍然为暴力所杀害。然后这个声明整个就是公开的号召美国的黑人和团结这个其他的美国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推翻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那么和这个毛泽东当年的声明相比， 我们就发现现在中国的像胡锡进这些中共官员和这些一些五毛，他们的反应就未免很不伦不类。第一，他们并不敢像当年毛泽东那个样子，毛泽东的声明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至少他是他有他的逻辑。而现在你看中国方的反应，他们并不敢去号召啊美国的黑人起来就推翻这个美国的这个资产阶级制度，他们造反有理，他没有明目这个公开这么讲。但他们同时呢，他们也不能说美国政府就该去压制像我们六四一样，他也不敢说这个话啊。也就是说呢，这里反映他们美这个就是这个你提这个问题了，胡锡进中共官员和那五毛的心态，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自己没有原则，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是按照哪一条原则，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的话，他们都没法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换句话说，你只要基于其中的任何一条原则，不管这个原则对错啊，那么他都得不出他们所要达到这个目的和结论。这是我们看到这次反应和以前大不相同的一点，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你像胡锡进那个《环球时报》评论社评的文章，他表明他主要就想说这么一个意思嘛，他无非就是说，他说你看你们现在这个不是搞成这个样子了吗？你们那时候说我们这个在香港怎么这个评报怎么怎么样不对，你们现在不是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吗？他基本上就出于这么一种这个冷嘲热讽，一种讥讽，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一点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就是反映出他对这个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遇到一些问题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但是同时也显现出目前的中共当局以及那些符合他们那个主张和观点的那些五毛，他们自己完全没有原则的这么一种心态。
那么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们啊，可能最兴奋的一点呢，就是美国现在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和警察来镇压他们会这样问：你看看现在这些美国政客和你们西方媒体终于被狠狠地打脸了吧，让你们支持香港抗争，让你们同情六四暴徒，你们的双重标准终于撞到南墙了。这就是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不只是胡锡进啊，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们他们的逻辑。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常客了，我记得您和我还有张立凡先生在我们周一的节目上呢多次谈到香港抗争和六四镇压的这样问题，那您现在有被打脸的感觉吗？美国的镇压能让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在六四问题上松一口气吗？
我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从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我们就明确表示支持反送中运动，那同时也就支持港人用和平的方式从事抗争，而对这个勇武派的那种抗争呢，从来就是表示这个不赞成的，就主张要，你看去年九月一次时事大家谈我就讲到的嘛，这个见好就收不是抗争，而是要坚持和平的抗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头，在一个可以有和平反对的权利的时候，就应该坚持和平抗争。另外在十月份那次时事大家谈里我也谈到，我就说有些港人呢把不割席理解得太片面了，以至于连正常的批评都没有了，连劝阻都没有了，这么客观上呢就成了对勇武行动的这个支持，合理非成了给勇武行动背书，所以我还是强调要应该停止勇武斗争，加强和平抗争。那么在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朝野美国的这个政府包括的国会对香港港人的反送中运动也是大力支持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的官员和议员对他们那些对其中一些人采取的这个非和平的抗争方式表示过支持这点是非常明确的。你像特朗普还讲过嘛，还把就是七月一号他们一些勇武派冲击立法会这个事儿还称之为这个骚乱，这个大家恐怕都记忆犹新。另外我们这那个国务卿蓬佩奥也讲过这种话他也说香港的政治动乱对美国对香港政治动乱很关心，他说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都不可被接受包括还有这个美国驻港澳的总领事谭伟康也讲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于昨天在就是立法会七月一号那次立法会出现的暴力和破坏感到失望。 那克鲁兹到了去年的11月份了吧？那都是他亲自到了香港，到了旺角啊，对港人的抗争表示支持，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勇武派继续街头暴力，不会促进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通过，反而会阻碍这个法案通过等等。另外，美国国会在去年后来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同时呢，还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的法案的修正案，其中有一条就专门写到，谴责中共当局这个违背他们的承诺等等，支持港人自由集会和抗议的权利。而在草案中，在新的通过那个案法案中，在支持抗议的权利这两个字这几个字的前面，特地加上了就和平两个字，就表示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美国的所有政府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和议员啊，他们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都这个就失去他们原来这种立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这个打脸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啊。那么这个问题在于呢，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情况和今天美国发生情况完全有着很性质上的差别，因为香港它没有真正的民主，而在美国呢，它是确确实实它有真正的自由，有真正的民主，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你包括黑人，你想占人口只有13%的这么一个黑人啊，就能够选出一个在美国没有任何权势背景的一个奥巴马当选总统，那么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在美国在这个所谓这个在种族的平等方面这方面有多么这个有效的这个进展。所以你这个情况，而且也充分证明在美国的民主有多么的充分。所以你跟这个情况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另外呢，你跟六四那就更不用说了，六四始终是一个和平的抗争。吴仁华做过很细致的研究，他就提到，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情况，第一个在整个六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所谓这个军人，那他都受到伤害的时间都是发生在六三之夜开枪之后。也就是说，如果说在六四整个八九民运六四事件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戒严军人受到了伤害，那都是所谓就是先震后爆，就是先镇压才引起有一些人对一些军人的这采取这些暴力的行动啊，而从来没有一个例子证明是在这个你中共当局在开枪镇压之前啊，这个和平示威的群众采取了暴力的行为。再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呢，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一些民众的抗争，这些抗争中间也有的会出现一些所谓暴力的行为，那么政府呢也可能会这个出于这种理由那种理由去加以压制啊。但是这里关键区别就在于你压制的是那种暴力行为还是压制的表达自由和平的表达自由的权利。那么这一点从结局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多次民众的抗争，而其中也有不少次民众这一方面有些有暴力行为，也有政府出来压制。但是我们看到了很清楚啊，在那些事件之后啊，那么美国依然有着相当充分、相当完整的表达自由啊。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六四之后，那么在中国一切异议声音都遭到无情的压制，很多根本没有参加过所谓你这个暴乱行动的这些人也遭到这个镇压。你说就拿你当时按照所谓戒严令来说嘛，戒严令写的清清楚楚的呀，是北京局部地区，可是呢到头来六四之后我们知道是全国性的大镇压。也就是说根本你的戒严令根本就是个幌子啊，你镇压的不是在这个民众抗议活动中出现的那一部分所谓暴力这个暴力事件啊，而是你镇压的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这种自由、人民自由权利的本身，这一点区别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谈到这个香港六四和美国的镇压等这些问题的联系，我们再来看看疫情问题。美国现在仍在疫情中挣扎，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双双第一，这也是中共官媒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记得武汉封城时候呢，中共曾惶惶不可终日， 跟现在这个洋洋自得的这个嘴脸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来请教胡先生，难道美国严重的疫情就能掩饰啊，就能掩饰当时中共处理疫情问题时的那个体制弊端吗？中共难道就不再需要反思了吗？
当然不是，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就是因为中共当局一开始他蓄意的压制真相，封锁消息，迟迟的不就故意不启动他们应该启动的应急机制，所以致使这个疫情就是错过了防止疫情把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的这么一个黄金时间，才导致了这个使这个疫情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乃至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这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当局是难辞其咎，而习近平本人他当然毫无疑问是第一责任人，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中共他在一直在蓄意的散布不实的信息和虚假的数据，因此就严重的误导了世界各国的政府和民众，才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所以而这两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也是被这个也是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的。
但是我要做一个声明，就是说呢，美国的媒体包括我们美国之音从来就没有否认美国在疫情还有这个种族关系问题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看看我们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就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也不是说呢中国不可以批评美国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觉得中共现在官媒有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中共官员有大大小小的华春莹们，他们那种铺天盖地的这个洋洋自得、冷嘲热讽，这是不正常的。最后呢，我用中国网民啊他的一个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位中国网民是这样说，他说中共官媒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来监督美国政府，这样做合适吗？好的，我们谢谢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这个采访，谢谢您胡先生。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中国人大通过了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似乎不再顾及香港抗议、美国制裁和经济影响，冲破了所谓的底线思维，再一次把香港推到了美中冲突的风口浪尖。那美中两国又会采取哪些制裁和反制裁措施？香港一旦失去特殊的关税地位，还能不能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新国安法是不是香港未来的符咒？今天我们要请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行先生来分析和点评。陶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中国人大在5月28号通过了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那香港未来的民主活动是不是会受到更多的镇压？香港社会是会进一步的稳定，还是更加的动乱呢？
我看过去一年多，从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开始，其实香港的民主的空间已经很小。比如说他找部香港民主派人士在法庭重判很多意见的人士，其实已经反映中央政府现在加手香港的事务是已经没有顾忌。所以呢，未来的日子可能就香港人的反抗可能更厉害，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很难平静下来，除非中央政府很让步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8号就说了，现在香港已经不再拥有高度自治了。意思呢，就是说美国要引用在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中国实行制裁。可是也有很多的企业团体就是呼吁特朗普总统不要急于对中国采取行动，他们说如果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呢，有可能会损害香港和香港的人民。那你认为应不应该采取制裁措施？
我看就是美国政府要准备一下，就是你可能最初的阶段就是有些官员你要惩罚他们，但是这个是你最后的武器吧。当然美国人在考量的时候，就是因为 中国环球时报今天已经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最大的损失就是美国，也不单是香港的人民那么简单。其实香港人民过去一年的抗争当中应有足够的心理的准备，就是我跟你难吵嘛，就是我跟你一起在一起去洗吧，可能普通话就怎么说，就
与时俱焚。
对啊，对，就是我们应准备，就是我们不管钱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民主、我们的人权去抗争，所以可能对美国来讲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考量就是可能美国制裁这个关税的地位没有了香港，对美国有多大影响呢？当然中国就考量这个事，就觉得美国人不会这么做，但是你不可以放弃这个最后的武器吧。
那如果美国实行制裁，香港会损失哪一些条件，哪一些待遇呢？
其实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当年香港人又牺牲一点，就是过去我们的经济上的繁荣就是依赖这个香港特殊的地位，就它不单是中国一部分，是特别行政区，就是它面向世界的一个地方。但是中国自己要考量，你要靠中国，你要靠香港，以香港始终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嘛，你现在没有这个位置，没有自治了，可能全世界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损失不单是美国，也是中国。
确实现在美国和中国是相互都有所求的。那根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他在微博上的一个评论说，他说美国现在唯一的牌就是香港特殊关税地位。那美国在香港有1200多家公司，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呢，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来源，在2018年这个贸易顺差达到310亿美元。那这张牌对谁更加有利呢？
其实对中国跟美国都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投资在中国的企业据我理解就是2/3都是投在香港，因为你能够保持香港一个法治的制度，背后就是自治吧。人家外国人过来投资就是相信香港这个制度，如果你放弃香港，你去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实对中国没有好处。当然美国人有损失，美国人就要看贸易的问题，就是要投资中国的问题，他要依赖他的市场还有他的来源的资源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中美的斗争不单是贸易方面，也是道德界还有意识形态的界。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会不会考虑到经济利益而不对中国采取实质性的制裁？
长远来讲我有这个担心，但是这一年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最大一张牌就是你要跟中国对抗，就是你给美国人民看，给全世界人看，就是你不可以因为钱的问题所以你让步，也不可以放弃香港的抗争。
是的，可是在中国来看，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说，他说如果美国采取制裁行动的话，就是干涉内政，中国会给予这个强力的反击。那现在似乎看来中国的立场就是他也不顾及国际社会的制裁，他也不顾香港的抗议了，甚至他也可以放弃经济利益，好像是无所顾忌。那这样的话，这个香港在这个美中谈判当中作为一个筹码还有多大的分量啊？
我觉得中国很难说这个事，但香港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为你1984年的时候你签订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其实你是向全世界公报，你还放在联合国备案，就是你一个大国，你要遵守这个协议。你怎么对香港人，就是你怎么跟美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民打交道，所以这个是一个承诺的问题，一个是诚信的问题。所以中国你不可以单单说，哎，这个时候是我的内政，我怎么做不关你的事。不是，香港四八万人，就是你怎么对我们，其实对你十三一你统治的人最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输掉四八万，但是你十三亿的人民你怎么统治呢？这个是中国他是要考量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年我的看法就是中国拿香港来跟美国人去谈判，特别就是有关经贸方面的谈判，就是用我们来当这个筹码去跟美国人去谈判。包括在过去一年就反送中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那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昨天5月28号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对这个北京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安法深感忧虑，敦促中国要遵守中英之间的联合声明。可是现在，这个香港的自治的权力越来越小，国际社会支持香港这个民主运动还有多大的空间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利用，过去几个月以来，全世界关心的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他觉得他没时间再管香港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我基本的看法就是，中国想试试看，当全世界也没时间再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在忙疫情的时候，他试试看透过人大发表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打这张牌，看看全世界什么反应。所以最后我的看法，他先打印，然后就是远，先印后远，就是他先表达他的立场。因为我始终相信香港对中国是很重要，对它的发展是很重要，但是它有一个底线给香港人，你不起分的话你们走了，我的人可以来香港取替你们。这个制度就是我要控制的，特别就是政治方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这个取舍，就是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
那也有人说，这个如果在香港9月份实施国安法的话，就是一国两制的终结了，你同意吗？
部分的，我同意部分。如果他真的不透过立法会，就是香港的立法机关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他硬来了，就是可能就是对香港很多人，最近这两天。这个星期差不多，我收到10多个朋友问 BNO 的问题，问移民的问题。我们要放钱在美国、在台湾的问题，所以很多香港人都很担心。如果中国最后都是硬来的话，就是他不管香港人的感受的话，可能他要付很大的代价。
感谢陶先生，
谢谢，
感谢我们的访问。